1889年，埃菲尔铁塔的主体架构搭建完成。在这个定义了欧洲天际线的钢铁巨兽下，恩格斯牵头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大会，第二国际就此成立，共产主义开始徘徊在欧洲大陆上。在遥远的东方，老百姓在光绪年号走了15年后，终于迎来了少年天子亲政的消息。虽然所有人都知道龙椅上的那个孩子还算不得这个古老帝国的真正主人，而在海的对面的日本刚刚颁布了帝国宪法，昭告了明治维新的开启，从此亚洲海岛开始全面脱亚入欧，东西参差剥离，世界波云诡异，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变成什么样。而同样在这一年，古老的京都迎来了一位名叫山内繁次郎的水泥商人，他趁着国家政策松动，打算在京都开一家纸牌店，而这家纸牌店的名字叫做任天堂。山内房次郎，一个生于1859年的京都生意人，但从传统意义上来讲，房次郎的发迹经历和西红柿首富王多鱼先生很像，因为他本不姓山内，房次郎本姓福井，山内是他的舅舅家，等传到他舅舅那一辈时，山内家生不出儿子了，于是在房次郎13岁的时候被过继到了山内家，于是房次郎就此失去了单纯的童年，而得到的只有万贯的家产。1885年，房次郎继承了山内家的石灰店，彼时正赶上明治维新，全国大干快上搞基建，房次郎看着热火朝天的工地，果断拍板改做水泥生意。由于质量好，会来事，房次郎很快积累了不少的政府关系，这些人脉资源最终成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的基础。1886年，房次郎发动了超能力，在一顿送礼跑关系下，成功的拿下了琵琶湖修建项目，并成为工地里唯一的水泥供应商。作为皇室冠名、政府牵头的重点项目，琵琶湖的进展很顺，完工后连明治天皇都亲自参观过。而作为唯一的水泥供应商，房次郎赚了多少史料没说，但数目应该不小。后面随着日本改革的推进，曾被幕府视为赌博恶习的扑克花牌终于迎来了解禁。房次郎在得到了内部消息后，第一时间搞了家纸牌店，毕竟老百姓的日子好了，吃喝不愁，日常娱乐就是刚需，花牌扑克这种低成本的奶头乐肯定有着巨大的民间潜力。1889年京都任天堂花牌总店成立，得益于质量优异，印刷精美，任天堂的花牌和扑克很受欢迎。同时房次郎还和烟草店达成合作，搞了个买烟送扑克的操作，一边是赌，一边是烟，人类成瘾性最高的两大产业结合，任天堂很快愉悦成为了日本纸牌行业的绝对龙头。眼看着生意稳中向好，但房次郎的心情却愈发沉重，因为作为过继子的房次郎在多年求医问药试遍偏方后，自己也生不出儿子，膝下只有两个闺女，最终无奈之下，房次郎把生意交给了更听话的大女婿山内吉良。而任天堂后面的发展也完美符合了吃瓜群众喜闻乐见的豪门恩怨戏码，俩女婿在管理层明争暗斗，先是把起家的水泥业务贱卖，随后又把总部搬到了鸟语，把公司搞得乌烟瘴气，叠加日本二战战败，任天堂一度快要破产。1949年任天堂二代目山内吉良突发中风，此时的任天堂内有外戚擅权，外有战后管制，内忧外患下走路都哆嗦的山内吉良召回了正在早稻田读法律的孙子山内辅，千言万语一句话，家威速归。1949年12月，山内辅正式出任任天堂总裁。公司里的外戚一开始对这个新总裁没多重视，毕竟你爷爷都奈何不了我们，你一个二十郎当岁的孩子能翻多大浪花。但很快下马威就来了，首先其上任三天就把挂着的堂弟扫地出门，随后进行了一系列的人员调整，结果就是这位暂时早大法律系的高材生用了不到两年就将派系林立的任天堂大换血，外戚几乎清除殆尽，职业经理人换了一大批，重新确立了山内家对任天堂的绝对把控，并同时将公司总部 重新迁回了京都。1954年，日本初步完成了战后重建，并迎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期。这一时期，山内溥创造性的和迪士尼达成了合作，把米老鼠等卡通形象印到了自己的扑克上，新的纸牌大受欢迎。以前都是大人买回去，现在连小孩子都排队。任天堂在这期间重新迎来了业务的爆发期，并于1962年在大阪证交所成功上市。有了更多本钱后，山内溥并没有死吃纸牌这项老业务，而是一直寻找新的业务点。从方便面到小家电，从出租车到风俗业，各行各业都试试，而结果就是360行，行行都白忙。这套生态化反没玩明白，直到1966年，山内溥在自己扑克印刷厂视察时，碰到了几个员工扎堆摸鱼，在摆弄一个弹射拳头的小玩具。山内溥没有直接处罚员工，只是没收了那个小玩具，随后自己带回了家。而玩了几天之后才发现，这玩意儿无脑但极具有成瘾性。怎么说呢，就跟如今人们热捧的指尖陀螺一样，玩了就停不下来。于是他赶紧回去找到那个当初玩玩具的员工询问，这玩意儿你从哪儿买的。再知道这是那位员工自己做的后，山内溥当场拍板，你小子别在印刷厂磨洋工了，去开发部当个经理，专心做玩具吧。当年的任天堂执行力相当可以，从研发到生产，从渠道到铺货，这玩具在当年的圣诞节提前上市，结果次年就卖了120多万套。而开发这个玩具的设计师后来又在任天堂做出了棒球发球器、爱情测试机、磁铁垂钓套装等热销玩具，让任天堂在玩具领域大放异彩。但这些都算不上他最成功的作品，因为他最成功的作品叫做 Game Boy， 而他的名字就是横井军平。时间来到了70年代，大洋彼岸的雅达利成功的把个人娱乐推进了电子时代，山内溥敏锐地察觉到了电子游戏的巨大成瘾性，他当即拍板，任天堂不能躺在玩具行业里吃老本，必须紧跟时代步伐，抓住一切成瘾性产业。随即任天堂与三菱达成了协议，两家共同开发了一款彩色的电视游戏机，山内溥照例让横井牵头，并于1977年推出了任天堂的第一款电子游戏机 CDG。 这款游戏有两个型号，分别是 CDG6 和 CDG15， 其中6和15分别对应了所搭载的游戏数量，你可以简单理解为 Pro 和 Pro Max。 本来按照山内的构想， CDG6 定价更低，用来打开市场， CDG15 稍贵一些，存在的意义就是让大家都先去买 CDG6。 结果这两款一经面世，文体两开花，直接卖脱销了，其仅在1977年就卖了100多万套，成了第一代游戏主机销售榜首。但对于山内来说， CDG 的好成绩并不是他在1977年最好的礼物，因为他在1977年得到了另一位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同样出生京都，此时正在负责游戏开发的美术工作。他在后来做了款游戏，名气一般，也就影响全球三代人吧，名叫超级马里奥。而他的名字就是世界游戏史绕不开的传奇宫本茂。 CDG 的大获成功让山内溥和整个任天堂都无比自信，设计师和开放部纷纷请战，想着在电子游戏行业搞出点名堂来。有人想做二代主机，但更多的人则主力进军街机。只有头号设计师横井没发表意见。在横井看来，游戏主机没有足够的新游戏作为基础，就没有必要急着迭代。毕竟主机只是载体，消费者表面上买的是游戏机，实际上是为了玩游戏。既然游戏还是那些游戏，那新的主机和老款又有什么区别呢？至于街机，这玩意儿可以做，但绝不该是开发主力。原因有二：其一，开发街机势必要直面世嘉、科乐美这些老牌的游戏公司，人家的开发团队更大更全面。再者，街机和捕鱼、小钢珠这些东西牵扯太多，到最后是赌是玩很难说清楚，此刻身处灰色，这钱烫手啊。但同事一面懵逼，老大你这也不做那也不行，你到底想弄啥？你的创新精神呢？你的商业判断呢？而面对同事们的质疑，横井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如今的电子游戏产业有个极大的痛点，无论是街机还是游戏机都有个共同的不便，不能随时随地玩， 游戏主机离不开电视，街机更甭说，一台街机都赶上冰箱的大小了。有没有一种可能，咱把游戏机做得很小，小的能放到包里，这样你在等电车时、吃饭时都能掏出来玩两把。等横井说完，同事们的态度很统一，老大你在想什么呢？咱现在的游戏机风靡全国，成熟的赚钱路径你不做，去搞这种不切实际的开发，社长能答应吗？结果山内府听完后大手一挥，这项目我王多鱼投了，不对，我山内府投了。1980年横井军平通过电子计算器的灵感，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液晶游戏掌机 Game Watch。 作为后世 Game Boy 的前身， Game Watch 一经推出，三年内就销售出了3200万台，说句风靡全球都低估了，应该是制霸全球。而十字键加 AB 按钮更是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标志。随后几年，任天堂在电子游戏界高歌猛进。1981年横井军平与宫本茂联手推出了街机时代的重要作品大金刚，让任天堂一跃成为了与世嘉齐名的游戏公司。而大洋彼岸的英国，由于雅达利的一家独大，游戏行业陷入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最终由于垄断性的傲慢，1982年雅达利大崩溃来临。消息传来，山内府恨不得给海对岸的同行磕一个，妈蛋，垄断性的行业你都能干折，
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那你这北美游戏行业的空缺我就笑纳了，甚至说句不客气，此时游戏界欲挽天青，舍我其谁嘛。随后山内府给四个开发部下了死命令，要求公司在一年内开发出谁都模仿不了的游戏主机。最终这个任天堂内部的吃鸡由开发一部的上村雅之胜出。1983年，在市面还充斥着搭载16款固定游戏的主机时，任天堂带来了自己跨时代的作品，一款可以通过更换不同磁卡而畅玩不同游戏的主机。这款主机被任天堂称为 Family Computer， 简称 FC。 随后任天堂用这台红白配色的主机昭告世界，玩家们，新时代来了。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 FC 仅发售一年就突破了300万台。而随着 FC 的爆火，任天堂的股票更是一夜之间暴涨到了6300日元，三个月暴涨了40倍。一时间全世界的游戏玩家都把目光投向了东边的岛国。此时雅达利正忙着掩埋自家滞销的游戏机和灾难般的 ET， 科乐美沉迷弹珠机无心游戏开发，行业巨头世嘉虽然推出了 SG1000， 但苦于没有风靡市场的热门游戏，也最终败下阵来。可以说在整个80年代的电子游戏界，任天堂开着后视镜也看不到对手啊。1986年 FC 带着马里奥席卷北美，销量突破了3300万台，狂赚 3.1 亿美元，占整个北美游戏的 70% 多。诸位是不是以为这就是任天堂的高光时刻了？但任天堂将告诉世界还不够。同年任天堂和夏普合作开发了 FC 磁碟机，把 FC 的内存容量从 62KB 直接拉到了 2MB。 兄弟们，从此游戏开发论照算了。有了更大的容量后，任天堂的设计师们彻底放开了手脚。1986年2月21日，大名鼎鼎的 ARPG 王者塞尔达传说正式发售。后世有玩家调侃，这款游戏不是天下第一的一，而是天下第一的天。此时任天堂在山内普的带领下已经稳坐电子游戏第一公司的宝座，其从京都的一家纸牌屋起步到世界第一的游戏公司，山内普40年永远紧跟时代，一步不错。但到了1988年，一辈子没犯错的山内普终于犯下了人生的唯一的一个不是错误的错误。1988年，被任天堂起脸输出了十几年的世嘉终于忍不住了。这一年为了干掉 FC， 世嘉推出了旗舰级的新一代主机 MD。作为全新的16位家用主机， MD 在性能上全面超过了 FC。 但还是那个问题，游戏主机本质是个载体，你再牛逼的主机没有好游戏也白搭啊。甚至 MD 刚上市就赶上了超级马里奥兄弟3，最终消费端依旧销量平平，但媒体却对其创新性和主机性能一致好评。这下子让山内老爷爷起了警觉，我现在凭游戏好玩能制霸全球，但你小子主机已经迎头赶上了，万一你哪天也有好游戏了，那我不就被动了吗？于是 任天堂为保持游戏上的绝对优势，做了一个任性的决定，具体为任天堂的游戏绝不能移植到 MD， 而 MD 的游戏在发布后的三年内也不允许移植到 FC 上。至此，后世大名鼎鼎也被无数玩家吐槽的厂商独占时代就此来临。如果到这儿，你觉得任天堂利用霸主地位迫使玩家站队的行为已经有点那啥了，那别急，大招在后面。因为任天堂身为行业霸主，不仅一面限制玩家，另一面直接从源头上制约开发公司，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权力金制度。说白话就是，任何一个游戏公司开发的游戏想在 FC 上发行，就得接受任天堂的审查，以及卡带的生产数量甚至发售日期都得任天堂说了算，并且每套生产的卡带都要支付2000日元。除此之外，任天堂还要从发售游戏的最后销量中抽取提成，两项相加，全世界的游戏公司都陷入了艰难的选择，要么选择给任天堂上供，从生产到发行全面跪舔，跪着把钱挣了；要么选择自己发行，但上不了 FC， 面临销量难关，站着挣点仨瓜两枣。甚至现实是，就连行业巨头世嘉，家大业大，有钱有人，但 MD 的销量给 FC 提鞋都不配，你小游戏公司你怎么选？可以说，权力金制度保证了 FC 在80到90年代的统治地位。等到了1989年 Game Boy 的面世后，任天堂更是一统掌机主机的两端，整个游戏行业都匍匐在任天堂的脚下，曾经的行业领袖变成了行业恶霸，屠龙者终成恶龙。但很快，新的屠龙少年出发了。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86年，这一年，任天堂推出了 FC 磁碟机，并在此基础上发售了初代的塞尔达传说，林克的冒险故事碟，一时间让全世界的玩家都沉迷在其中无法自拔，其中就包括一位名叫久多良不见的索尼工程师。作为工程师，久多在打游戏时注意到，游戏每次转场换场景都要加载好一阵子，在一系列排查后，最终他发现FC 磁碟机的转速仅300转，哪路后斗，你这转速都赶不上咱村口的驴，怪不得加载慢。另外磁碟的容量也不大，这极大限制了游戏的内容。于是他想起了索尼在1982年开发的第一代 CD 音乐播放器 CDP101。 试想，如果将荷载容量更大更加数字化的 CD-ROM 技术放到游戏主机，那游戏内容和体验
不得起飞了。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久多专门启程前往京都拜访了任天堂，但任天堂对久多的提议并不感兴趣，毕竟当时 FC 磁碟机风靡全国，你说的那个 CD-ROM 属于并不稳定的新技术，犯不上折腾，于是拒绝了久多的合作邀请。但久多这个人吧，有点轴，眼看着播放器对方不感兴趣，他又推销上了索尼的音频处理芯片，说有了这个新的芯片，以后的游戏音乐就不用局限在 8BT 了，可以极大的丰富游戏的配乐。这下子任天堂来兴趣了。可等到久多回索尼报喜的时候，被领导劈头盖脸一顿骂，因为此时的索尼内部还是把重心放在了传统的电器上，对新兴的数码产品并没有多大兴趣。得知自家的工程师跑到任天堂把家底全抖搂着出去了还不算完，竟然还被对方拒绝了一次，他任天堂这哪是打久多的屁股，分明是打我索尼的脸啊，你小子自己收拾东西滚去财务领工资吧。眼看工作要丢，久多赶紧说，老大，我不是光被拒绝了，也拉单子回来了，任天堂计划在下一代主机用咱家的芯片。领导听完表示，那行，功过不相抵，他们要的芯片你来负责，干得好升职，干不好滚蛋。于是在顶着丢掉饭碗的压力下，久多成功设计出了适配任天堂的声音处理芯片，山内铺一口气下了30亿日元的订单，索尼和任天堂也因此进入了蜜月期。但久多还是不死心，趁着两家恋间情热，他又聊到了当年被搁置的 CD 方案，但这一次市场可没给他们机会。1987年10月，苦任天堂权力金已久的南宫梦和哈德森与日本电器联手推出了自己的 CD 游戏机PCE， 这次南宫梦的起义行为就好比无间道里文整率先不给倪家交保护费，实际伤害有限，但象征意味极大。毕竟任天堂以前压着世家打的核心就是欺负主机厂商没游戏，现在做游戏的公司自己做上游戏机了，这是打算软硬件结合，要造反啊。而紧接着世家在被任天堂压了十几年后，终于也有了自己的拳头产品。1989年世家在全世界都刮起了刺猬热，有了门面 IP 后，世家也搞起了权利金制度，但价格和任天堂的保护费比起来，世家的权利金充其量只算是物业费。一时间北美的 EA、动视等游戏工作室纷纷转投世家的 MD 平台，眼看着游戏界四处揭竿而起，任天堂立马镇压，宣布接受索尼的请求，双方共同开发下一代以 CD 光盘为载体的新游戏主机。这个项目由九多良木剑牵头，项目名称 PlayStation， 当然后世玩家更习惯简称为 PS。 1991年6月1日，经过了一年多的开发后，索尼按照协议在芝加哥消费电子展上正式公布了搭载 CD 系统的新一代 SFC 主机 PlayStation。 隔年任天堂也发布了公告，宣称确实有新的 SFC 主机，也确实搭载了 CD 系统，但合作方不是索尼，而是飞利浦。就这样，就是发布会当天，电子行业两大霸主当着全球玩家的面搞了出 NTR 大戏，一时间吃瓜群众纷纷深扒细节。后续有消息传出，之所以会弄得如此难看，是因为两边心眼都太多了。首先索尼这边虽然提供了 CD 技术，但也偷了任天堂的技术，按照索尼的计划，等 SFC 这个项目合作完成后，自己再独立搞个新主机，玩手背刺男友，并且在发布后计划将这台主机能向下兼容所有的 SFC 游戏，这是典型的去父留子的渣女套路。而任天堂呢，作为全球游戏界的扛把子，历来都是我嫖别人，你这小子还算计上我了。那好，任天堂一边合作 SFC， 但背地里直接脚踩两只船，兼容器用了飞利浦的。双方这么一番你来我往的心眼子的结局就是，任天堂方面宣布 PlayStation 项目延期，索尼更干脆直接宣布了终止。而作为体量更小的索尼，此刻的路只有两条，要么华贵认错全面支持任天堂，趴着把钱挣，要么站着难受就此退出游戏行业，及时止损。但来了脾气的索尼社长大贺典雄选择了第三条路，谁都不靠，自己完成游戏主机的设计，索尼就此进军游戏娱乐行业。他让九多继续开发，公司全面支持，大贺典雄甚至把曾经索尼传奇丸山茂雄请出了山。1993年索尼电脑娱乐公司成立，次年索尼带着他的游戏主机踹开了游戏行业的大门，新主机仍叫 PlayStation， 但这是独属于索尼的 PlayStation。 但对于索尼来说，此时的他还没资格去挑战任天堂，挡在他面前的是世嘉一个月前发布的新主机土星。但对于入围赛，索尼并不想浪费太多力气，他要把力气留到和任天堂的决赛上。于是游戏史上的名场面就此出现，1995年的 E3 游戏展上，在世嘉公布了美版土星主机399美元的价格后，索尼发布会只有一行数字 299， 简短有力。他们将告诉这个行业一句话，便宜在任何年代都是极具杀伤力的营销手段。而这次 PS 的成功也让天下苦任久矣的游戏工作室看到了推倒任天堂暴政的机会，一时间纷纷倒戈。这里最著名的莫过于史克威尔和他们家的最终幻想。面对主机市场的失利，任天堂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掌机上。1995年山内普派出了从未让自己失望的横井军平，后者拿出了一个激进到划时代的企划 VR Boy。 是的，你没听错，30年前的任天堂梭哈了在今天都玩不转的 VR 技术。而这次的铤而走险并没能挽救任天堂，首发70万台的 VR Boy 最终只卖出了不到14万台，销量的惨淡导致股价暴跌，最终游戏史上的传奇设计师横井将任天堂的开发权 交给了宫本茂后引咎辞职。1996年，在面对索尼和世嘉的不断侵扰下，任天堂最终推出了新一代主机 N64。 这一次，任天堂不再纠结技术，也不想和开发商们掰扯权利金的事，他们把重心放到了游戏上。可以说 N64 是一台很不错的主机，因为它有着很多经典的游戏，超级马里奥64、塞尔达传说十之敌。但 N64 也是一台很差的主机，因为它是最后一台卡带主机。当 3D 技术和 CD 储存已经占据主流的时候，死守卡带平台唯一的后果只能是第三方厂商不断外流到对家平台。这时候所有人都知道任天堂统治时代结束了。最终在1999年12月13日，任天堂终于放弃了死守十几年的卡带载体，推出了光盘系统主机 N64DD。 这款任天堂在世纪末耗费了大量精力开发的 CD 主机，最终让其亏损了近200亿日元，因为它碰到了索尼的时代之作 PS2。 有人说这是新旧王朝交替的时刻，时间到了新世纪，此时世嘉和索尼的崛起已势不可挡，曾经的独霸天下变成了三足鼎立。而大洋彼岸的美国，在游戏行业衰退了20年后，另一个赛道的爆发居然意外地带动了游戏行业的起死回生，而他们的救世主名叫 Microsoft。 至于原因，屏幕前的80、90后应该都猜到了吧。电脑的普及让游戏机从只能独立主机到 PC 主机分庭抗礼。2002年，欧盟以任天堂从90年代就从事反竞争定价行为和垄断性威胁为名起诉，最终导致任天堂被罚款 1.49 亿欧元。至此，夕阳远去，全球游戏界进入了战国时代，群雄割据，再无霸主。同样是2002年，掌舵任天堂54年的山内普终于认识到自己要为20年霸主生涯买单了，而他也该离开这个位置了。但问题是，后辈们还有谁能抵挡住索尼微软吗？有一个，那个开发了星之卡比、全明星大乱斗的小伙子，那个把 HAL 工作室变成任天堂旗下第二开发商的男人。2002年5月，山内普辞去了任天堂社长一职，去任之前他为公司进行了最后一项任命，亲手将传承半个世纪的家族企业转到了一位外姓天才程序员手上，他的名字叫岩田聪。而这位天才也将任天堂从墙倒众人推的深渊之中重新拉上了牌桌，并最终与微软、索尼并称御三家。而这将是下一个世纪的事了。故事未完，诸君待续。 Yes, I'm lonely city bird。高いビルが切り取った青空。